曹操下了决心了，要在官渡与袁绍是决一死战。他留下荀彧看守许都，自己亲自统精兵七万，带着所有的文臣武将直奔官渡进发。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如果官渡一丢，许都就难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官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正合老夫之心意，我到底看看你曹阿瞒有多大的本领。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七万人，老夫多其十倍，我七十万，就是孤大堆儿啊，也把你曹操打的是马仰人翻。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十几倍呢。所以袁绍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沮授一看，这可不好，常言说骄兵必败，这兵骄来自于将傲啊。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明公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呀。沮先生，你这话是何意？说着袁绍看了沮授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心说你干嘛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说丧话呀。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沮授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明公，曹操现在亲自统人马来官渡，要与我军决战。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瞒之时，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了？明公您不可大意，我军虽众，但是勇猛不及曹兵啊。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炼，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我们有粮啊，应该还手为上，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沮授这个计很厉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袁绍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把桌案这么一拍，脸往下一沉，呵呵，沮授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我奇怪的是，你沮授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来，不用问呢，你们准是串通一气了。来人呐，将沮授与我拿下，锁于军中，待我破曹之后回到邺城，与田丰一起治罪。沮授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绑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 随后袁绍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与我知。袁绍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喽，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再打。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绍的阵势如何，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绍扎营百里，人马70万，遍插旌旗呀，遮天蔽日，哪儿哪儿都是袁绍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曹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还是那么谈笑自若。他先领着这些谋士看了一看袁绍的大营，然后曹操回到中军帐，把众谋士请来商量。除去曹操留下荀彧看许都，剩下荀攸、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虔、毛玠都来了。这次可不像上次那审时度势的会了，那是研究形势，分析整个的全国情况，今儿个这叫战前动员，怎么个打法？如果要是打起来的话，这第一仗要是打败了，挫了军威，后果不堪设想啊。要是打胜了，可不太容易啊。袁绍的人马70万，整是自己的10倍呀，这是儿戏的事儿吗？他坐下来这么一研究啊，荀攸笑了，丞相，我看袁绍人马虽多，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军所有的军校都精锐无比，是以一当十，但有一样啊，咱们必须要火速与袁绍开战，不能够耽误日期，日期拖长了的话，我们粮草接济困难，那时候可就危险了。现在所怕的就是袁绍啊，和咱们展开旷野日月还手之战，就是他要跟咱们打持久战，那咱们就要吃亏。你看这荀攸厉害不厉害？他所想的所见的和沮授一样，可沮授的话袁绍就听不进去，人家荀攸这几句话就提醒了曹丞相。丞相一听，哎呀，公达，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立刻传令点炮出营挑战，当当当，三声大炮率领人马就杀出来，探马飞抱进了袁绍的大营，报报留上来。袁绍撇着嘴在那坐着喝，稳当极了。启禀主公，曹操讨战，在探，得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这时他的谋士许攸过来，明公，今日与曹操开战，我有一计，您必须如此这般。许先生妙计，照计而行。遵命。许攸就退出去了。袁绍啊，不忙着出兵迎敌。曹操在外边纳闷了，怎么回事啊？讨战这么半天，这袁军的大营里头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正在这时啊，只见有打袁绍的营中，这人哪出来了，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前边啊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钩镰枪、亮银枪。
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往这一摆，摆了一个五方大阵。
最使曹操奇怪的是啊，在援军这五方阵的后边是一队挨着一队的门旗，不知道门旗后边是什么。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这援军大营中是三声炮响，跟着勒了三通鼓。鼓炮声响过去之后，由打大营之中排出銮驾来了，绮罗伞盖，金挂乐府，执掌权衡，当中一把黄罗伞，黄罗伞加一匹逍遥马，这匹马是金鞍玉镫黄绒丝缰，马上端坐的是袁绍袁本初，金盔金甲，锦袍玉带，手里倒提着金背斩将刀，好威风。在黄罗伞的后边单有一杆大旗，这杆旗上横书几个大字，是奉诏讨贼。哎呀，曹操心里头暗打了一个冷战，他看今天之袁本初比当年十八路诸侯发董卓时候的那位袁盟主这气派可大多了，就冲这副銮驾甭问呢，这位是想当皇上，哼，早就想当了。早想当是因为袁绍手下的人都反对他，这是一，时机不够成熟。第二，袁绍为什么这么急着忙着要把曹操灭了？灭了之后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今日一见曹操，袁绍这气不打一处来，他要到阵前只问只问曹孟德，率领四员大将。袁绍催马到了阵前，他带着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自己把缰绳这么一提，横刀在手，叫曹操阵前搭话。哎呀，袁绍这派头，那嘴呀、撇着，那眼睛似睁不睁，那么微合着，真是威风不可一世。看来今日不战则已，一战必杀的曹军是片甲难回呀。曹操在门旗后端详了半天，看着看着，曹操乐了，他想起郭嘉说的那句话来，袁绍是樊李多疑呀，你瞧他这通折腾，这么半天才从大营里出来到阵前要跟我过话，你带着四员将，我也不能多带也不能少带。曹操用鞭子这么一指，让许褚、张辽、李典跃进，随自己到阵前会袁绍。他催马来到了袁绍的跟前，曹孟德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怀抱令旗，勒住了马，嘿嘿，本初将军别来无恙，一向可好吧，嘿嘿，我曾经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官拜大将军，位极人臣，统领四周，济清幽病，曹孟德没有亏待你之处，今日将军为何谋反，统兵来扰官渡，是何理也？袁绍这么一听，把头微微晃了晃，那嘴又撇了撇，右手一捻胡须，上下打量打量曹操。曹操一看，悬什么呢？我有什么出奇和眨眼的地方是怎么着？袁绍冷笑一声，啊，满听了，嘿，曹操这气，怎么那阿蛮是曹操的小名，哪有当着他手下的大将这么喊的呀？这袁绍也有点太狂妄了，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谋反的并非是你家袁本初，而是你曹孟德。
挟天子令诸侯横行霸道，今日老夫是奉一代诏前来讨责。
责就是贼呀、一代诏的事儿你没忘吧？
汉献帝写过血诏给了国舅董承了，我虽然没在那诏书上签名，但是有我一份，因为袁家是四世三公，为国出力，报效天子理所当然。今日总观天下，能讨曹贼者，舍我其谁也？孟德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曹操一听，都袁本初，你特意的猖狂了，今日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丞相的厉害，我乃奉天子诏书前来评判。你不是反叛吗？我要逮你。说的这个曹操一回身，八百马缰绳一带，用鞭子一指，告诉张辽，将袁绍逆贼与我拿了。张辽刚往前这么一催马，袁绍手下的大将张合就过来。这时候袁绍和曹操各回自己的阵中，只见张合与张辽两员大将在阵上这一杀之战了四五十个回合，难分胜负。哎呀，曹操瞅着心里头有点犯嘀咕，不是说袁绍手底下的大将就是颜良文丑吗？看来河北名将不少啊，这张合也称得起是一位上将军呐。曹操的心情让他手下大将许褚看出来，丞相休得急躁，待我协同张辽将军将此责拿了。说到这会儿，许褚催马就过来，许褚的马还没到阵前呢，袁绍手下的高览就迎过来了，四员大将捉对厮杀呀。四个大将分两队，这头杀两旁边，战鼓打得震天响。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是难分胜负啊！哎呀，曹操一想，可不能这么打了，我不能跟他拖延时间。他悄悄的告诉夏侯惇，从左边往上杀，让曹洪由右边往上杀，各带三千铁骑，冲开袁绍的阵脚。哇！曹操的人马就过来了。人家袁绍就等这手呢，等曹操的人马已经接近了袁绍的阵脚了，袁绍阵脚不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眼看着呀，那曹操军校的那马头都快撞着袁绍军兵的那腮帮子了，这差不多了吧？是差不多了。只见袁绍五方阵后边那些扇门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全都开了，这门旗这么一开呀、可了不得了，随着一阵邦锣响声，那箭弩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哇，万箭齐发。袁绍啊，善于使弓箭，感情他那门旗后边是埋伏，这弓箭还不算厉害的，袁绍最厉害的就是弩。这弩有什么厉害的呢？那个弩啊，古代年间一只弩啊比现在那电线杆子矮点有限，有的那弩比那电线杆子还粗呢，一个车上就能搁一只弩，单有崩簧，四人在后边这么一踩，嘎巴一下蹭下子，那弩就飞出去了。这一下子射程啊，要够不上一华里也差不多。当时是没有大炮啊，他算最先进了。这种弩攻城最厉害，咔的一下，这一下射出去，射在那城墙里边一半，外边一半，那些军校就可以攀着这根弩就上去了。曹军哪受得住这个呀？就像割庄稼似的，那曹家军校一片一片的被箭弩给射伤在地。袁绍大喊一声杀，一下子人马掩杀过来，把曹军杀得大败。
曹操令的残兵败将一下子败回官渡，免战高悬，
不敢出来了。
袁绍移兵到官渡前下寨，他把人马带过来，他手下谋士沈佩给他献了一计，说明公您可以拨出10万精兵来，在曹操的官渡四周啊，东西南北筑起4座土山，这山呢最好垒得比他那城墙高，那是干嘛呀？然后咱把弓箭手飞弩手全都搬到山上去，居高临下从那山上往城里边射箭，白天也射，黑夜也射呀，射的曹操在这儿难以立脚，咱是官渡可得呀，然后好兵进许都，曹贼必灭。嗯，妙计。袁绍立刻拨人驻山。曹操在官渡内听说干什么？援军都在外边抬土呢，他们要干嘛呀？还没等明白过弯来呢，人家那4座土山就筑成了。随后啊，调来20000人、5000人占一个山头，分4面，连弓箭带飞弩啊，一齐朝这官渡里边射。哎呦，这下子曹军可受了罪了，白天都不敢出来，整天得藏着。这人整天藏着也不行啊，第一说不见阳光受不了，第二说你怎么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你得打点水喝不？你只要一露面，叭叭叭叭叭，吱吱吱吱吱吱，就一顿乱箭的，死伤无数啊！最后逼得曹兵没有办法，白天往外走啊，都爬着出去，不敢站起来，站起来就中箭呢，就爬着都不行，也有挨箭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那避箭的藤牌啊绑在身上，再不然就把它顶在脑袋上。你说这形象能好看得了吗？你再看那山头上的袁绍那些个飞弩手、弓箭手，嚯，乐得前仰后合呀！他们一边打着鼓，一边喊叫着，还有的呀下棋。干嘛呀？这就是讽刺的意思呗。不单是射伤了曹军，不单对曹军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而且还耍笑曹军，这曹操哪受得了啊？他当即找来谋士商议对策，不商量不行了，这么多的人马都窝在官渡里边，杀杀不出去，白天连门都出不了，一个个人心惶惶，军心就要乱了，军心一乱，官渡就要丢啊！官渡丢了，许昌就等于没了，这曹操能不着急吗？他这么一商量，这些谋士绞尽脑汁，大家想主意，想办法出良策，说目下钟点研究2多钟头，谁也没研究出什么玩意儿来。没办法，他这玩意儿太讨厌了，因为袁绍垒的这土山比这城墙高过一大块，他弄那么多的弓箭手、飞弩手在上边，居高临下，不是有那么句俗话吗？上打下不费蜡呀！你说那弩噗噗的往下一射，你用什么样的挡箭牌能把它挡住？可大家的心情和丞相一样焦急，知道官渡这重要性，官渡一出差池，一有危险那就全完了。大家几乎为了这个事儿是日以继夜大研究了7、8天。忽然这天早晨呢，刘烨来了，他进门一看，曹操正在屋里头这儿来回走柳呢。哦，曹操在屋里背手散步呢，哪有心散步，他着急，坐不稳睡不安。他一看刘烨来了，哎，刘先生，你有什么事找我吗？因为刘烨也是曹丞相手下最得力的谋士。刘烨一听问他，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找了一把椅子坐那儿，稳稳当当倒了一杯茶喝。曹操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曹操陪着他坐那儿， 不慌不忙，捻着胡须，瞅着刘烨，心说你准有事儿。果然，丞相，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啊，破得了袁绍的弓箭和飞弩。
哎，那不要紧呢，说说看，刘烨，你研究出个什么办法来？
我给您看一件东西。说着，刘烨由打袍袖里头拿出小玩意儿来，往桌子上一放。曹操一看，是一辆小车。
嗯，刘先生，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
丞相，我做了一辆发石车。
说着，他由打这兜里头掏出几个黄豆粒来，往那车上一放，也不知道怎么一捅那机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那几个豆粒就飞起来了。曹操放声大笑，哈哈，
刘烨先生，这东西可太妙了，我看他足以能胜袁绍之弓箭，来，咱们连夜造车。
干嘛晚上干呢？白天不得动手啊，你让袁绍的军兵看见那还了得？只好晚上猫着黑做，几夜的功夫做了几百辆发石车，把石头往上这么一装，大块小块云流块，然后分四面往外这么一推，对准了袁绍军的那个山头，就发开了石头了，啪啪叮咚嘣啪，好家伙，像打雷一样。袁绍这些弓箭手也没经过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呀？只见曹操的军校推出好些辆车来，车上装的都是大石头，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车上的石头就往起飞，飞在这土山上把援军给砸的呀，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是好的，有多少人脑浆迸裂，死伤无数，一下子这飞石车就把援军的弓箭飞弩给破了。这些弓箭手是狼狈不堪的跑回了大营啊！
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
袁绍一看，怎么都这模样了？
何事惊慌？
曹军推出好些车辆，车上装的都是石头，那石头就往土山上飞，把我们由打土山上都给打下来了。在飞石的同时啊，那车上面是滚滚雷声，像打霹雳一样，不知道是什么车。
袁绍一听也吃惊非小啊，曹操从哪儿弄这么些辆霹雳车呀？
从此曹孟德的霹雳车就出了名了。
看来再想站在土山上往官渡里边射箭是不好使了，
怎么办呢？沈佩给袁绍出了个主意，当初您怎么在义京胜的公孙瓒呢？今日您明攻不行，可以暗取吗？如此这般，我看是可胜曹贼。